好的，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格林多前书》的第八个专辑。如果你大概从头听到现在的话，你或者说你读过《格林多前书》的话，你应该看到《格林多前书》到这儿这一章之前的讲的东西呢，和这一章之后的讲的东西呢，略有一点差别，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把前面保罗讲的那个东西呢，做一个小结，实际上是保罗自己的小结，主要集中在《格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面。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前九章的内容和第十章是一个小结，第十一章开始讲的跟这就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会从这儿给大家查这么一小段小结。这段小结呢，我给大家起一个名字叫“以史为鉴”。好，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给大家回顾一下格林多前书的状况。格林多教会，一个充满了恩赐，一个很富足的教会，也是一个有非常好的宣教士和牧师的教会，也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我们已经讲到它有结党的问题，有论断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婚姻方面的问题，有关于吃喝祭物的问题，有否定使徒权柄等等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对这些问题保罗讲完以后呢，他要做一个小结，他说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该最终怎么一个认识吧。保罗有一段小结。那我们在讲这一段小结之前呢，跟大家说一说背景，因为背景很重要，是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书卷的重要原则。格雷多这个地方因为有好多的偶像，因为是罗马统治区，又是希腊文化的这个盛传的地方，所以呢，基督徒当时保罗给他们的传福音就是说，基督徒是自由的，在基督里是自由的。那么这种自由的思想呢，进入这个脑子里面呢，就会和当地社会当中的罪恶和律法和罗马统治的这种现实生活产生矛盾，对吗？这种矛盾大概分在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生命方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属灵方面。比如说基督徒的自由是让我们从我们自身的罪恶与摩西的律法当中超越出来，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并不是说我们不犯罪，并不是说我们不守律法，说我们站到这两者的上边，我们不再受他的辖制，这是一个属灵方面，说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有自由的生命。它的第二层含义呢，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有自由的权利说不做某些事情，不是说我有自由去犯罪，我有自由去做任何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说你有自由去对世界上的世俗一些问题说不，你有自由从当时的传统中说不，这是基督徒的自由。这种自由呢，使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所以这种自由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生命，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这两种矛盾冲突在一世纪的格林多教会是存在的，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身上同样存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要守今天社会的律法，我们要遵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要遵守我们所在国家加拿大的法律，对不对？这些地方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那么这些冲突该如何解决呢？就会如果解决不好呢，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过格林多教会的那么多的问题，体现在一个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来。所以保罗在讲完这些问题以后呢，他觉得说问题是一个一个的，我想把这些问题呢归结上升到一个高度来看待，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是保罗写第十章的原因。所以我们大概往下看一下第十章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解决说基督徒的自由应该怎么去应用。我们在讲之前呢，先给大家读三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很熟。第一句话，以铜为镜，可正衣冠，是吧？我们经常穿衣服的时候，以前是用铜做镜子，我们最近玻璃做镜子，看得清楚一些。第二句话说，以古为镜，可知兴迁。第三句话说，以人为镜，可知得失。谁说的？我一般情况下问问题都把答案给你写出来，也不写出来我不会问问。我们都知道这出自唐王李世民， 但是唐王李世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保罗宣教已经四百多年过去了，因为唐王是在公元600年的时候才执政的唐朝，对吧？那么这是一世纪初期，而且相差400多年，很显然，保罗在那个年代他就知道以史为镜这样一种背景历史，只是他没有把它总结成一个成语，说能干什么能干什么能干什么。唐王把它总结成三句话，所以我今天使用的是前面四个字，以史为镜，来看这一章的内容。啊，我们现在开始看什么叫以史为镜。保罗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他说：“弟兄们。”注意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这个弟兄们，弟兄们一般表示他讲的东西的某一个范畴的东西的开始。比如说第一个弟兄们他讲完了，第二个弟兄们开始了，就是第二个讲的内容和前面那个呢有很大的不同，一定要注意这个书信里面。他在这一章里一共用了两次这样的弟兄们，第一次他说弟兄们，注意读，然后我提问大家，让你思考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容下，都从海中经过。第一句话是吧？讲得清楚吗？大家不懂有没有不明白的？没有，都明白了。我可以问问题，大家可能就不明白。好，我就问，开始问问题。这个地方，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指的是他们不晓得什么。哎，写对完了，是不是你读明白了？一定要搞清楚他们不晓得什么。保罗在这儿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意思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我们的祖宗从旷野出来，经过油柱和火柱，对吧？还知道什么？我们的祖宗过红海，就知道这个吗？如果只知道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保罗这样讲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明白这意思吗？保罗这样问就是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都知道，但现在不大明白。很显然，不是指的他们在火柱引领他们过红海这个世界本身，而是指的他们不明白这个世界含义是什么。明白保罗写的东西了吗？他是说格林多教会，你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但你没从这个历史当中知道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保罗要讲的话，所以他下面就开始解释了。不明白，他下面解释清楚了，你不明白什么？说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里面告诉他们不知道的第一个问题，他们都从油柱火柱带领的过来了，都过过红海，但他们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后来的受洗有关系，明白了没有？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他们这个过程和基督后来要求的那个受洗有什么关系，而且后面说归入摩西。有多少人知道出埃及的目的最后是归入摩西？请问归入摩西是什么意思？哎，看来大家越读越不读不明白了，是吧？归入摩西不是说他们都姓摩叫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都归入了摩西给他们颁布下来的五经律法。换句话说，他们从埃及出来这件事情的本质含义，就是让以色列人从此与上帝之间通过律法建立了一个约定。这件事情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儿。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都知道这个事儿，但不明白这个事的历史意义，是让他们透过摩西与上帝之间有了一个法律上的关系。换句话说，西乃山上摩西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正式与上帝成为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一场婚约，而且这个婚约的内容呢，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也就是上帝的律法。这是重要的。保罗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从历史当中看到这一点。第二个，说你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 大家都知道是吃什么。那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过旷野过程中就吃一样东西，因为没别的可吃，白色的像高粱米那么大小的一种东西，没人见过。当时人说这是什么，摩西说这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叫玛纳，我们把它翻译成玛纳，其实玛纳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这究竟是什么，因为没人见过，就这个意思，就吃那个，这就是什么，就过了四十年。但这个东西据圣经记载是没味儿，所以他们一路上就抱怨，对吧？抱怨一大堆的抱怨，因为这个东西没味儿。但是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粮是什么？是神。如果你注意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非常清楚，耶稣教导非常清楚，说我就是天上赐下来的那个粮。那个粮后来保罗教导什么？就是那个基督。他下一句结合起来看，他说你们不是旷野中没水喝吗？你们喝过一样的灵水。他们都知道摩西用大把石头一砸，水出来了，他们都喝了，对吧？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喝的是什么。你们所喝的是厨余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换句话说，保罗在格林多教会问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出埃及过程中这些事情，吃的喝的都知道，讲故事都讲得清楚，但是你们没有弄清楚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是预表着基督将来要为你们赐下粮，赐下生命的活水来。约翰福音对这个讲的是最清楚，对吧？这是说他们不知道的第二件事情。下面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你都是我们的借鉴。现在终于被保罗讲这句话了吧？格林多前书的意思吗？ OK， 他对格林多说，你们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的整整草草，有那么多问题，问题就出在你们根源是一个，你们对整个历史没看清楚，只知道世界不知道意义。所以他重新恢复了这一段历史。那么这一段历史，如果你读过摩西五经，我读过前五本书的话，你会发现故事很简单，人人皆知。儿童主日学里面所有的孩子，没上过几天主日学的孩子就知道这些故事，对吧？过活该出埃及就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地方呢，保罗说意义大于你知道世界本身。这个意义不明白，你不就会争吵；意义明白的就不太争吵。哎，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出来了。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里面80%-90%的人都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在这儿为什么要讲以色列的故事呢？有没有人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格林多教会大多数是外邦人，犹太人很少，但是保罗在讲的所有这故事都是谁的故事啊？犹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就会发现在整本信约里面，宣教士保罗给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透过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读家谱的时候，好多人都会睡觉，对吧？有多少人喜欢读家谱？我估计你们当中没几个人喜欢读家谱。但是如果这是你的家谱，你还读不读？你一定要读，你要认真读，你要读出你在哪呢，对吧？你要读出我父母亲、我老爷爷我们在哪呢？问题为啥我们要瞌睡呢？我们不认为圣经中的家谱是我的家谱，所以我们读就睡着了，尤其是那些名字越念越睡着了，对吧？但是保罗的思想告诉我们，就是说犹太人的家谱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家谱，因为透过基督你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思想要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的贯穿。所以现在回去之后要读家谱，读到你在哪个，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当，对吧？这是你的家谱，一定要读。所以这个思想你可能已经从来没问过，但保罗在这里面透露出来，他说你们是外邦人，但我要给你讲犹太历史，不是讲这些外邦人的历史，你们怎么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些故事有重要吗？对我们今天仍然重要。虽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过红海，但是是你的故事， 也是我的故事。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问题，以史为鉴，一定要看这一段历史。整本圣经里面被引用的历史事件最多的就是出埃及记，整本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里面，被引用的事件最多的就是出埃及记，因为这件事情的教训太深刻，彻底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对吧？也是基督徒信仰和非信仰之间最重要的这个改变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事件被引用的最多。好，我们不能时间关系不能展现的太久，有好多事情跟大家讲。但是前面说这些人都是不喜欢的，上帝不喜欢的人，上帝不喜欢他们什么？他下面讲了这么一二三四五件大事。第一件事说，你要从这个历史当中看到刚才那些异义之后呢，要学到五个教训。第一个教训，不要贪恋恶事，就是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请问他们贪恋什么呀？如果你读整个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他们贪的东西多了，对吧？上帝告诉他们说，玛纳这个东西啊是特别，因为今天的化学解释不通。他说礼拜一到礼拜四早上收了，放到第二天就坏，不能吃了，对吧？但礼拜五除外，礼拜五收的呢，礼拜六可以吃，礼拜天早上再收。为啥呢？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不能收。哎，化学上就难解释了啊。为什么以前能放得住，现在放不住了呢？到底是什么微生物在作怪，而只在礼拜五作用，礼拜一到礼拜四起作用呢？这叫神迹奇事。你读的时候没注意，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神迹。但是有的人就贪，多收点，小心危险上收不着了，结果怎么办呢？学坏账。他说摩西说那个保罗这边介绍，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贪恋。第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说，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他们在那拜什么？拜金牛犊。你知道他们刚从红海过来的时候，摩西领着他，摩西的妹妹姐姐还是姐姐，领着他们唱了一首非常壮观的这个摩西之歌，对吧？那是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音乐会，也是第一场音乐会，可以这么定论吧。他们唱得很热情，唱完以后回去就干什么？摩西上次还不下来了，他就等着说，不行，给我们造个东西，在我们前面带我们走。你是亚伦，摩西的接班人，带头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把你们的耳环戒指发下来，就搞了一个金牛。圣经上用了一句话说，他们在这吃喝躺下玩乐，是吧？就是那句话就是形容他们在偶像面前的那种丑态。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这么形容呢？我没把那句话打出来，你的圣经里面，我把那句删掉了。你的圣经里面这句话就是指的这个，他们拜偶像。第三大教训说，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背了23000人。这指的是哪一件事？我问大家，可能是哪一件事，大家可能一下想不起来。我告诉大家一个人，大家想想，大家都知道有个先知和有一头驴子吗？巴兰和他的驴子。为什么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你上主日学上的很多，儿童就讲那个故事。那个驴子阻止巴兰做好多事情，不让他做。但是最后巴兰不是几次那个外邦人请他去咒诅以色列吗？五次吧，应该。他都是以祝福的话出现的。结果后来呢，巴兰给这帮外国人出了一个馊主意，这个馊主意最管用。他怎么出的？他说，你们呀，咒诅他没用，他是上帝的选民。你看从我口里出来的话，我心里想咒诅，我一说出来你就祝福了。上帝把这话改了，我告诉你们主意，把你们的漂亮的女人送给他。结果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栽了跟头。所以巴兰这一招非常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后来说你们不要走巴兰的道路。其实巴兰并没有咒诅过以色列人，对吧？每次都是祝福，但圣经为什么说你不要走巴兰的道路呢？他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馊的馊主意，让以色列人最后在上面栽了大的跟头。所以以色列人因此犯了奸淫。就那一天，有一个祭司带着一个米甸的姑娘在圣殿里面就转了，结果有一个什么？另外一个祭司一枪把这两个都打死， 就那一天死了23000人。回去读一读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这些故事。第四大教训，你们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必蛇所灭。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啊，他们试探主的事情多了一大堆啊。其中很有趣的一个就是关于吃的，他们吃玛纳吃烦了呢，最后抱怨说，你瞧瞧我们在埃及有黄瓜，有西红柿，有韭菜，还有什么肉，你瞧瞧旷野现在有什么，既不拉也不骂，什么味儿啊，这叫就这个意思。相当于我们成都人到这儿来说，怎么买不到辣子，买不到花椒啊，这个饭怎么吃啊，就这意思。然后他们干什么，抱怨完了以后整个疾病流传，最后摩西就不得不举杖，对吧，来终止这一场瘟疫。大家读了一段故事，保罗说你要从这里面吸取到教训，不要像他们那样去试探人。最后一个，你们不要发怨言，这个怨言就多了，对吧，从第一次没水喝开始，到没肉吃，到最后来说味不香饭不香开始，样样都在抱怨。他们抱怨的根本原因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呢，我们在埃及你看围着火炉吃西瓜多好的日子，结果到旷野呢只有火炉没有西瓜，多难过。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抱怨的非常现实，非常简单。这是出埃保罗讲的，说你们要从这历史事件当中吸取教训，明白这些事件后面的意义，吸取这五大教训。这是保罗在教导里边给的，说他们遭遇这件事都要作为借鉴。这些事呢不仅仅发生过了，而且是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立的门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换句话，保罗在这儿讲了句话，说这些故事在保罗的子前已经多少年了，2000年了，到今天呢又过了2000年，对吧，4000年以后管用吗，仍然管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好好的研读摩西五经，把这件事情作为借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作为借鉴，免得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跌倒。我们可能不会再过红海，我们不会再走旷野，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和以色列人当时犯同样的错误而跌倒，完全有这种可能。后来他说，我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段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对吧，我们当中有没有做关怀的，做关怀的人是不是经常会引用这一段经文，因为关怀的人一般是经历到某种困境的时候呢，需要人去关怀，你关怀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是信实的，只要你有信心，上帝不会让你所经受的超越你所承受的。但实际上保罗在做写这段话的时候呢，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保罗从来没有说格林多教会你们现在修这些修所经历的这些是上帝将来会给你们开干预其他事，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你们忽略了上帝最核心的那个意义部分，所以你们现在为一些小小事情在那吵来吵去的，并且为了传道人在吵去纷争去争辩。保罗说这些事情都不应该，比起上帝给你们的应许都不应该出现，你们现在经历的这件事和上帝原本的那个意思差得太远太远，所以你们不要认为你们的生活已经到了绝境了，你们根本还谈不到那个，所以说你们现在所经受的算不得什么，上帝一定会带你们出来。这是保罗想表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思，但这句经文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上面很好很好，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有所建造，是很好的事。但是原文保罗想教导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含义，我们引用经文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原来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好，
他说上帝是信实的。然后开始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圣经直接第二个词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们。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如果一读到这个，你就知道下面的话和前面的台词呢有所不同了。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加了一个说，我所亲爱的弟兄，意思就是说，保罗的语气说，你刚才那些理论的东西，我先给你搞清楚了吗？核心部分在那儿，现在我要跟你说，也该注意什么样的生活方面，也就是生命上是那个，生活上我现在要告诉你，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儿。保罗给他们在所有的事件当中那么多教训里面，特别把这一条提出来，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偶像崇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他说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如果你要论述偶像不重要，你怎么论述？我在这都是知识分子，经常写文章，对吧？如果你想论述偶像不重要，你会从哪开始？你要从这个开始，对吧？什么重要？对吧？然后你才知道偶像不重要嘛。所以保罗从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开始。什么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同河一个北，同领一个饼，我们同心一位神，同受一个喜，同领一位圣灵，对吧？我们讲了一连串的这一，咱不全部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讲了两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杯和那个血，因为这是新约的核心部分，最后的晚餐所设立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每个月都做的事情，对吧？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他说，我们所掰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然很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领受这一个饼。你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吗？他说，为什么偶像那么不重要呢？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差异？你从中国来的，这个南部来的，我从中国北部来的，你从东部，你从南部来的，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坐到这儿都有一个相同的东西，我们同喝一个杯，同领一块饼，我们同信一个上帝，同归一个基督，就是这是我们的核心，这是根基部分。因为这个根基，偶像就不再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呢，偶像就很重要，对吧？像我们中国以前没有其他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满地开花，对吧？佛教、道教、什么法轮功全都出来了，一大堆东西都出来了。因为你没有把一个东西扶正的时候呢，杂草会丛生，这个众目庄稼的都知道，杂草会长得比庄稼更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保罗的教训很简单，所以他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是祭物算得了什么呢？说以色列人以前那些祭祀都是别人给他送祭物的时候他们吃了，是不是这些祭祀的圣洁是因为他们吃了那个祭物呢？他说，我怎么说呢？岂是说祭物岂是说祭偶像植物算得了什么吗？或者说偶像算得了什么吗？他说，偶像不算什么，所以你献给偶像的东西也不算什么，也没关系了。包括献给上帝面前那个东西也不算什么，只是一个东西而已。下面他说，我给你们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他讲了这么一大串的那个问句，其实这些问句都是给他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就是你不可以忌鬼，不可以与鬼相交，不可以吃主的鬼的筵席，也不可以让上帝愤怒。这些信息都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你说拜偶像的东西算什么？不算什么，和你一个真的信仰相比来说，算不了任何东西。所以你们也不要太计较那些东西能对你们产生危害，因为他们在关注一个问题，说献了祭的东西还能不能吃？但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敬拜的那个对象， 不是敬拜所用的那个物质，这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一段信息也非常清楚。讲完这个以后，保罗给他们一个原则。这句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个基督徒应该都知道这句话金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句话就出现在这个背景下，保罗讲的。保罗讲这个背景就是说，你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你们可以吃不同的东西，你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做这件事情呢，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是出于什么目的去做，谁会从这个世界中受益，谁会在这个世界中被造就，这是一个基督徒做事的原则。但是我们仅仅属于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一世纪的基督徒，都在关注一些事情能不能做，不太关注是不是造就人或者有益处。然后有人一问就基督徒能不能喝酒，基督徒能不能抽烟，基督徒能不能在这儿做什么，能不能在那儿做什么。我们往往把这个焦点集中在我们能不能做某个事情，但保罗的教导说那个事情不重要， nothing， 重要的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谁被造就，对谁有益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出于什么的目的在做这个东西。只要想到这个，你处理那些事情不就简单了吗？所以我们以后问问题呢，稍微像保罗一样啊，问一点事情背后的东西。他说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今天教会和格林多教会一样，格林多教会有纷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太求别人的益处，对自己的益处看得多一点，所以搞总觉得自己吃亏了，总觉得自己不够，没有得到满足，总觉得自己被忽略了，所以就吵来吵去。我今天的教会也不是有这样问题吗？好多基督徒到教会来的时候，你溜一圈走了，说这个教会对我感觉不爽。为什么感觉不爽？因为我的益处没有得到满足，而不是说别人的益处是不得到满足。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一世界的教会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保罗给的原则非常清楚，不要在意某一个事情本身，要在意你为什么做，谁受益，谁被造就。所以这句经句很重要，但是是在这个背景下讲出来的。讲完这些原则以后呢，保罗还给了当时格林多教会一个实例。一般人讲东西讲完以后都会给个实例，对吧？像今天早上那个薛教授讲那个，他讲完他们的爱心以后，他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会打动人，对吧？那故事一听你就很难忘怀。如果他只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走出门就忘了，对吧？但那个故事你可能永远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保罗同样讲那个一故事，他说世上所卖的你们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所以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有人请你吃饭，上来猪爪子也吃，鸡爪子也吃，鸭爪子也吃，别问什么事。但是他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上帝，这都是上帝产的，没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吃，这个不幸的人不在乎这件东西，你不要问，吃就是，这点我做的很好。这点我做的很好。我在 Boston 那时候，因为我家在这边，我在 Boston 一个人，经常去弟兄姐妹家里去吃饭。我去吃饭的时候，他问我说有没有不吃的，我说海陆空三都通杀，全吃。你们能做什么我就能吃什么，你看多简单。这一点我做的很好，我从来不问。然后他说如果有人问了说这个东西是祭国偶像，是不是应该吃呢，保罗说你因为这个人心中的这种怀疑，你就不要让他的怀疑去增加他的怀疑，你就不要再吃。你看这个教导多简单，对吧？好用吗？所以我的原则是我不问，人家不说坐下来我就吃，就这么简单。你看多好应用。所以保罗给的例子很简单，说你是不吃，不是说因为能吃还是不能吃，不是因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为了让请你吃饭那个人心里良心上得到平安，所以呢你可以不吃。这教导太简单不过了。然后他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他说如果别人已经提出怀疑说这个东西有问题，你再一吃的时候你表现得出来， 别人就会把你的自由呢拿去论断，说你看看这基督徒都不尊重别人。我开始不是那个教会呢，有一个从甘肃来的弟兄，他是伊斯兰教，中国叫回教。那么知道伊斯兰教不吃猪肉，中国的伊斯兰教回教不吃猪肉，那你就想我们教会聚会那个最大特色的一个菜就是红烧猪蹄儿，这一大锅，对吧？刚开始呢，我们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这个问题，说有给他做点羊肉啊，做点牛肉啊，尽量把那个碟子分开，他吃那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直到有一天，他自己说我不建议了，我可以尝尝，你无所谓这么做。于是我们就把这一笔勾销了。以后请他吃饭的时候，吃完桌子碗筷全都猪肉羊肉混到一起，不给他分了。为啥呢？因为他已经不建议了，那我们就没说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过程，知道吗？你要尊重他，这就是做积极的应用。你不要因为你有这个自由，让别人把这个自由拿去去论断你，你没有这个必要这么做。我若谢恩而迟，为什么因我感恩的物被别人诽谤呢？不要这么做，没这个必要。不是说你不能吃。好，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去做，这是目的。不仅是犹太人、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不要在吃喝这些目的上使人跌倒。好，就好像我凡事叫你们众人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最后用了一句话，这句话分章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分章节的人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分章分到下一章的第一节。实际上这句话是这一章的结尾，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不应该属于下一章，应该属于这一章的结尾。主要保罗给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给你讲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讲完你们现在这些问题呢，算不了什么，整讲一对比没什么大不了的。给你们讲完你们做事的原则是啥都可以做，你就要讲求一个益处，讲求一个造就人，要荣耀神。这一点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做得很好，你当效法我，因为我还效法基督。这句话我不敢讲，我吃的方面我做得很好，这句话我不敢，我从来不敢叫人效法我，我从来不敢这么讲。但是有吃的我绝对不拒绝，知道在保罗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他的确做到了。我们今天我不敢讲，我现在大多人也不敢讲，保罗做到，他开始讲这句话，所以他要格林多的人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今天可以不效法某一个人，但我们不能不效法基督，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去做一个基督徒，对吧？基督徒就是像基督一样，就这个意思。所以不一样，不是基督徒，有问题。好，第十章很简单，很简单的信息。读的时候你感觉到挺长，实际上分为三个大的段落，非常简单，信息非常明了，就是你如何来看待教会中的一些事情，如何来应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焦点就在这个东西。他给的信息非常简单，我把这句话再一次放到我们的核心信息里面，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人，这就是我们做事的原则。再简单不过了，对吧？好，现在可以说你读明白《格林多前书》第十章，信息非常简单，回去再读一遍，好吧？好，我们课程今天就开始。